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
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很多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就是我们的休闲观光，花儿姐姐呢都介绍冲绳不一样。那其实在冲绳有一个城市叫做那霸市，那霸市呢那个地方有一个港口，它是位在国场川的一个入海的地方，那这个港口呢就叫做那霸港。那我们翻成中文呢，那就是那里的那哦，霸呢就是霸气的霸哦，那霸港。那在15世纪的时候，那霸港呢它是琉球国还有亚洲呢很多国家贸易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哦，所以呢这个琉球它通过这个转口贸易它也可以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利润，所以呢那霸港就因此呢非常非常的繁荣。
要祷告有，要清醒有，要读经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好 小朋友今天休闲观光花儿姐姐继续读冲绳不一样的内容呢给小朋友听。上次呢我们读到的就是关于我喜乌忧他的小传上哦。那其实我们才读到一点点啦。那花儿姐姐呢就想说我就从头再读一次一点点的部分给小朋友听哦。其实没有多少让小朋友可以加深印象。那花儿姐姐就开始读这个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里面。我喜乌忧小传上就是新南旋风呢到北方大地。1968年夏季的某天那霸港口热闹非凡人群之中振奋的太鼓声声不绝也穿插着舞者翩翩的姿态。除了表演者之外其他民众更是在港边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等待的是刚结束甲子园之旅返回冲绳的新南高中一众球员。自从1958年首里高中开始冲绳的高中终于是能够登陆日本的本岛在甲子园场上与其他日本学校来切磋较劲然而在甲子园等着他们的却是冲绳和日本间巨大的实力差距冲绳代表校在甲子园首胜一直要等到1963年才由首里高中以一分差险胜了日本山形开张而在1968年的新南高中却是一路的击败了冈谷工高岐阜南高海心高校盛冈一等高学校而一路杀进了准决赛才败给了大阪的新南高中但是挺进到四强的精彩表现早已经创下了当时冲绳代表校的一个最佳纪录因此这也难怪会有这么热闹的一个阵列迎接他们的归途之旅然而作为这一次比赛当中的第四棒西南高中的队长这时候的他却为着另外一件事情所困惑着就在他们在甲子园拼战顺利地打进了全国的四强时队伍也接受了日本本岛的媒体采访可是那些记者说出来的问题却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之外你们看到了这个日之丸的旗帜有什么感想啊会说日文吗平常你们都是用英文互相的交谈吗带不回这个甲子园的土你们有什么感觉呢这让家中悬挂着日本旗平常聊天当然也是用日语的这位少年第一次发现到原来对日本而言冲绳是这么遥远的地方啊即使冲绳的学校也能够到甲子园比赛了但是某种界限却还是着实的立在那儿清楚的提醒的冲绳跟日本的不同说到了棒球这位少年在两年多前刚进入到新南高中时其实也不是棒球社的一员如今他身为了棒球队的队长还夺下了全国四强的宝座这也是过去他未曾预想过的事这名少年名叫我喜乌忧我喜乌忧生于1950年冲绳本岛的南部当初称冲绳县岛尻郡如今都被划分为南城市玉城村的地方说巧也不巧那天正好是6月23号冲绳战结束的慰灵之日而现今的南城市称不上是什么繁荣的地方然而根据我喜乌忧的描述当初该地的环境更是偏乡僻壤而虽然眼前有大海背后有山丘可是除了美丽的自然景观之外就没有其他足以称道的东西了在那个物资不充裕的年代幼年我喜乌忧就像是其他小朋友一样必须要一起来分摊家务例如帮忙家里捕鱼帮忙甘蔗田的农活帮忙运香蕉去市政上卖他在自传当中尤其多次提到运香蕉这件事还说现在只要到南城市就会想起跟母亲一起搬运香蕉的画面他是从看到美军基地中打球的人们才开始知道有棒球这项运动他喜欢这个游戏也会模仿大人们丢球的样子或者拿美国大兵不要而送给他们的球具来传接球不过他喜欢的其实是运动的本身棒球不过是其一他就是个喜欢跑跑跳跳的孩子任何活动都想去尝试看看海边草原树丛当中都是他的嬉戏场所或许正是如此培养了他灵活的运动能力他在国中时期先是效力于篮球部随后又因着撑杆跳打破了当时冲绳县的记录获得了新南高中的注意邀请他加入该校的田径部而我喜乌也很快地答应下来然而他在进入新南高中之后反而被棒球部的一个练习给吸引经常跑去观看球队的训练 当然以田径部身份入学的他是不可能一下子说转部就转的，在他多次恳求以及整天往棒球部跑的积极行动下，才终于成为了棒球部的一员。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读冲绳不一样这本好书给小朋友听哦。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人物呢，他是我喜乌忧。那刚前面我们有听到，其实我喜乌忧呢一开始他是很喜欢这个运动的，但是不一定是喜欢这个棒球哦。但是后来他加入了新南高中之后呢，他就发现他是很喜欢棒球，而且他是积极想参与哦。那花儿姐姐继续呢把这一篇的后半段呢读给小朋友听啊，就是我喜乌忧小传的上西南旋风至北方大地。成功加入棒球部可不代表马上就能够受到认可，自知是插班转进的我喜乌，为了争取在部内的地位，做起事情来特别的勤奋，扫除拔草以及擦球具洗衣服，大家不愿意做的杂物他都会抢着先做。但其实对他而言，过去早就习惯帮忙家中各种大小事，这些大家都认为是辛苦的工作，反而一点也不算什么。很凑巧的，新南高中在那一年就打进了甲子园，全队呢是得挑选18名正式的球员和3名后勤人员出征棒球圣地，而做事勤快的我喜乌就以后者的身份被选入了名单中。当时由冲绳出发到甲子园，除了麻烦的出境手续之外，还需要先乘船到九州鹿儿岛，再转搭火车，单趟的旅程得费上了足足两天才到得了这个满载梦想的大舞台。而对冲绳人来讲，满场的观众喝彩仿佛是震动着球场大地，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画面。我也想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打球，这件事牢牢地记在我喜乌的脑中。到了高二，他当上了球队第四棒以及球队的队长，高三重返了甲子园球场，一举夺得了全国第四，让冲绳全岛为之沸腾。为了收看比赛，世界如同台风过境般的静悄悄，跟在他们回来时聚集在那霸港举行的欢迎典礼，这件事情被称为新南旋风，在冲绳棒球史上记了一笔。高中之后，我喜乌因为憧憬日本的六大学棒球联盟，原先想加入明治大学，但因为家里的经济无力负担，只好是改以业余的棒球为目标，加入了位在日本静冈县的大昭和智子这一支呢社会人球队。对于我喜乌而言，这是全新生活的开始，离开了冲绳到富士山的脚下，面对着远比家乡寒冷的气候，每天搭乘的电动通勤，社会人士的诸多礼仪等等，一切都是未曾体验过的事物。而初次体验的还有和同侪之间巨大的实力断层。大昭和智子是一支业余的强豪，聚集了过去大学的明星选手、国家队的常客、职棒预备军等这些众多的杰出球员，相比之下去过甲子园这个经历显得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实际打起来更是如此。无论是体格还是球技，和其他的球员相比，我喜乌简直是样样不如人，而也几乎得不到上场的机会。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意外注意到同样是隶属在大昭和智子公司的田径队。本来我喜乌就不局限于棒球，是对每一种运动都很有兴趣的人，因此隔壁田径队的练习自然就吸引到他的目光。其中他特别注意到世福重信这位选手。世福他是职练球项目的选手，赢过日本冠军、亚运冠军，参加过奥运，拥有如同摔跤选手般的强健体魄。然而他和其他田径部的练习仍是毫不马虎，每天为了拼那么一公分一公尺的记录，仍整天奋斗不懈。透过了和他们的交流，领悟了无论如何认真把某种能力锻炼到极致，总是会有用武之地的这个道理。想法改变之后，他付诸实行，成功地把自己锻炼成为球队当中背肌最强壮的选手。而见识过田径队多种不同的练习方式，我喜乌他想起了以前什么都玩什么都尝试的那个童年，发觉到现在的棒球练习菜单过于保守，很多人体的潜能都没有被开发到，于是也从田径队的训练当中学习去弥补原先的不足。加入了球队第四年，总算是克服了挫折，看到了成果，他也渐渐地获得了上场比赛的 的机会，然而公司这时候却对他下达了指示，北海道分社那边缺外野手，你就过去支援吧。然而谁都知道位在静冈的本社才是真正的主力，因此这道命令无疑就是下方二军，这里的队伍不需要你了。这点我喜屋心里面是自然清楚，然而他心中也有其他的盘算，既然如此，那就以分社的身份去挑战本社的业余霸权地位吧。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腐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腐哇，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小朋友，其实讲到这个港口啊，那我们就来看看北海道。其实北海道呢，它有这个七大港口哦，那非常的厉害。比如说它有这个函馆港，有小樽港，还有川鹿港，以及志内港跟王走港，还有士兰港，以及呢山小木港哦。那它每一个港口呢，其实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呢，函馆港呢，它是夜景非常漂亮，而且呢，它的历史建筑啊，非常的丰富的一个港口哦。那在这个七个港口里面呢，花儿姐姐觉得最特别的就是那个山小木港。这个山小木港的山这个字啊，就是一个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战友的战。那其实呢，如果不知道它念山哦，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会念战，战小木港。其实它是山小木港。那山小木港呢，其实它的港口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含有这工业的一个景观，以及呢它有丰富的海鲜市场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